12月29号，我们默想诗篇第二篇。这篇文诗篇呢，我们没有办法断定大概是什么时候，但是呢，我们可以思考，因为这谈到坐宝座，耶和华他的有一个受膏者作王。如果这是大卫王的话，那么他大卫我们都知道，他不是一个完美完全的王，但是他可以预表那位将来要来的弥赛亚君王。所以呢，从第一节你就会发现，哇，这简直是第一节、第二节，这跟神的受膏者是有关系的啊。第一节，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啊，那你就会发现，这里有一个神圣的战争。而这个神圣的战争呢，就是那位真正的王啊，跟世上的君王承载，也就是说，世界上的是在跟当然世上的君王为什么要一同商议啊，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你这里受膏者可以指的是大卫王，但更多的我们可以试想的就是弥赛亚大君王，这也是真的。你就会发现这场神圣的战争，直到今天都还在进行，就是世界上所有执政掌权者啊，还有外邦，还有万民，他们都想要抵挡耶和华并耶和华的受膏者，就是来到地上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啊。那他们在这里要抵挡神，说第三节，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你就有理由发现啊，这个理想的大君王耶稣基督来到我们地上，竟然世界上所有都在反对他啊，反叛他。这个反对，这个反叛的范围之广啊，你看哈，外邦、万民、世上的君王、臣宰，哇，那这个执政掌权者反对，你就会发现所有的国家，犹太人、罗马人当时还有希腊人，所有的阶层。啊，我们刚刚读到的君王也好，臣宰也好，还有呢万民啊，上中下，还有呢，那这个所有的世代，不是只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的那个世代，包括直到如今都是，甚至在世界的末了啊，启示录都写得很清楚。哇，这个从有教会以来，这个教会都是受逼迫，一直到最后世界的末了。那这些人呢，一直在反叛，一直在斗争，他们的决心有多强呢？你看哈，他们商议，这个一起起来商议，商议就是他们幻想，他们策划，他们在心里想，他们提出最强烈的理由，还有他们有最阴谋的那种阴谋吧，谋算。然后呢，他们是联合一起起来，而不但联合一起起来，甚至是什么呢？甚至他们是非常坚定的反对啊！一起起来，这个字的用词啊，是在大卫王在跟敌人哥利亚作战的时候呢，那个词用的是同一个词，就是敌人哥利亚他站起来挑战以色列啊，就是这个词。这是一个非常坚定的态度，也是一个非常挑战的态度。耶稣基督降世，12月25号，我们才刚刚欢庆啊，普世欢腾。照理说，这样的一位神，这样的一位耶和华，这样一个神的儿子来到地上，他要带来全人类的得救，使瞎子可以看见，瘸腿可以行走，对吧？带来这样的祝福，应该是会被普遍来接受、普遍来欢迎的。所有的道士应该弯腰去向弥赛亚称臣。所有地上的皇冠啊、权杖都应该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对不对？结果呢，哈，结果所有都有意的联合起来的，坚定的反对他。也就是说，基督被反对，基督的人民所在的那个治理的方式，那个教会也是遭到非常剧烈的反对。路加福音19章14节明明讲，我们不愿意这个人来做我们的王。那为什么不愿意做王呢？他们的理由真的是有够 在我们来看啊，他们理由真的有够不合理啊，有够无用愚昧。你看哈、啊，他们第一节，他们为什么要争闹？他们为什么要谋算虚妄的事？虚妄就是一种不合理的，他们为什么要不合理的反对？那你就会发现，其实再也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家政治能够像耶稣基督那样带给人民福乐。其实所有哲学家，所有的什么不管这世上什么马克思啊，任何一种逻辑啊，任何一种理论，大家都反对他，但只有耶稣基督他的真理、他的逻辑、他的学说啊，是最高尚、最仁慈。所有道德家都反对他，但是呢，大家都承认他们做不到像耶稣基督这样。所有罪人都反对他，但内心深处又知道自己呢是有罪的，他才是唯一是爱。所有大家都知道他的国度是属天的，所以反对基督基本上是一种疯狂的 insane， 人心多疯狂，疯狂的盲目的激情，是一种自杀式的愚昧的行为。而且呢，这种虚妄去谋算去反对耶稣基督，这样是无用的，没用的啊！当你反对耶稣基督的时候，你能达到什么呢？你的德性会更好吗？你的国家会更好吗？你的家庭会更好吗？你的人际关系会更好吗？你的灵魂会有永生，会更活得永永远远，甚至灵魂会更被提升到一种高尚的程度吗？那你反对耶稣基督，对吧？那你提出任何一套真的会更好吗？那都没有用嘛，都不是嘛。所以我们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真的从这里面学到是什么？神借着这个在警告我们，警告我们如果反对耶稣基督的结果会是什么？哎，这个结果啊，第十节，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审判官该受管教。我们真的应该醒悟过来，我们不要再靠自己了。我们没有耶稣基督，我们靠自己，我们会更好吗？更能够解决问题吗？啊，然后呢，这样子。当以嘴亲子十二节，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我们反对他，我们将会灭亡的。好像马太福音21:44那里讲，跌倒在耶稣这个磐石上的，一定会被打碎。这个块石头落在谁身上，就会把谁给打碎。打碎打得粉碎，意味着完全的这种完全性、无望性，而且永远没有办法挽回的这种毁灭。那我们为什么要反对呢？啊，我们真的该受这个警告的，而且呢，我们也应该从这诗篇接受神对我们的指导，就是11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惊而快乐。这是一种平衡性的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就是说又畏惧又欢喜又快乐。我们应该接受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指导，也就是说我们对神应该是敬畏，但是同时畏惧，但同时很喜乐。也就是说我们的喜乐当中必须要有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畏惧惧怕。如果说我们在祭坛上到神面前祷告，我们如果没有喜乐的，然后只是畏惧，那这个我们经历到就是痛苦。如果呢，我们只有喜乐，但是我们没有恐惧，没有那种圣洁的敬虔的畏惧，那我们那种喜乐对神来说是一种冒犯。所以这样的一个生命的安全跟发展，我们需要保持，看起来似乎是两种对立，但却是一种平衡，就是我们要有适当的平衡，不然呢，我们灵魂的自由会被摧毁，尊贵跟喜乐会被摧毁。因为你过度看重喜乐的话，你的灵魂呢，真的会松弛。你过多关注说要敬畏神的那种畏惧，要怕神，那我们刚刚讲，这个灵魂的自由会被摧毁， 尊贵跟喜乐都会被摧毁。所以保障我们灵魂真正的发展跟完善呢，就是我们对神要畏惧，但是呢又喜乐。这就是我们生命，我们生命里面充满了软弱跟力量，充满了喜乐跟悲伤，充满了看起来是焦虑但又有安慰，充满了希望但是其实我们又是畏惧。这个都是灵魂中对立的力量，但是在这两者中保持平衡，那是只有在耶稣基督里。而这两种情感是他们并不矛盾，也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明白接受神的指教的话，我们存着畏惧侍奉神，我们又存战兢而快乐。而这个就是儿子的，我们是神儿女的那种恐惧那种惧怕，而不是奴隶的那种恐惧那种惧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呢我们开心，我们欢喜，但呢我们不会失去分寸，我们会存着敬畏的心到神面前。所以我们应该接受神给我们的指导，怀着敬畏的心，是因为神他伟大他圣洁，怀着喜乐心，因为神的话语神的律法是根基是爱。那我们服侍神，神服侍神的这种侍奉是自由的。同时我们应该接受神对我们的劝勉，就是十二节，当以嘴亲子，我们应该亲吻这位圣子，就是向他致敬。为什么呢？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所以呢我们不想要从正道当中灭亡，因此我们靠近神的要怎么样才能够蒙福呢？就是我们接受他对罪的审判，而这个接受对罪的审判是在耶稣基督里。那我们相信我们投靠他，十二节，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所以你就会发现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啊，他今天指定了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统治者啊，耶稣基督是神的受膏者，基督作为一个中保，作为一个王，虽然我们都说他是拯救我们的，但是我们人生处境到最后，你要不然就听信魔鬼撒旦的谎言，接受魔鬼撒旦的统治，要不然那个处境会把你逼到墙角，就像耶稣那样，然后就问你 Who am I? 我是谁？你说我是谁？我允许这些事情发生，但我不是这些事情发生的始作俑者。那魔鬼撒旦才是你应该憎恶的对象，你要信靠我，接受我的救恩，然后跟着我，在我胜利的这个行列里面啊，在这边向我忠心啊，在各种处境当中啊，去遵守神的话，直到我再来日子，你对我忠心到底。那得胜的启示录说，就可以在神的家中，就可以有新的名，就可以吃生命树上的果子，就可以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等等等等等等。然后神他真的会允许一些恶人作恶，但是他要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因此那个处境就变成神用的一个方式，主耶稣真的会这样子，你到了被逼到墙角无路可走了，然后耶稣就问你 Who am I? 我是谁？我对你来说我是谁？ Either I am nobody， 对你来讲我要不然就无名小卒，什么都不是， Or I am your king， 我就是你的王。而这位王是神受膏的，被神所膏立的。你看哈，当人们想要挣脱神的捆绑，脱去神的绳索，为什么呢？因为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惯性，我们的罪恶性，我们总觉得我要自己做王有什么不可以。这就是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他们所犯的罪啊，他要挣开神的捆绑，脱去神给他的绳索。但是你这样做的结果，你听信了谎言，你做了魔鬼撒旦的奴隶，魔鬼撒旦的捆绑对你来说真的很可怕的，魔鬼撒旦的绳索真的像那个铁链，你根本不得挣脱，如果没有耶稣基督献上赎罪祭。而我们这些顺服神的人，他的话语啊，是对我们来说不是一种捆绑，是一种保护，划定了一条界限， 那条界限是在保护我们的，而他的话语保护了我们，在我们身上，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就像是一个非常柔软的那种保护伞也好，或者保护的一条界限绳索也好。但是对于那种要争取自己的独立，自我独立，自我意志的人，他就会觉得哦，我才不要嘞，这个像铁链一样，他们想要挣脱。那时候第四节，在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这些君王，这些万民，这些臣宰，这些外邦所有的人他们觉得他们不要有神。就像美国美国虽然这次选举比较保守的川普总统当选，那很多人都很高兴，特别华人，因为他们就觉得我们才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带到加拿大，带到美国，结果我本来就是希望我的下一代能够很好，就没有想到美国这么乱自由，什么 LGBTQ 变性同性恋，那还不如带回中国所以他们投了川普。可是就算你投了川普，你自己本人没有归向神，你的儿子你的女儿真的有保障吗？你看到没有？而我们这些都认为有神，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讲就是捆锁，就是捆绑，就是一种奴役。殊不知我们听信了魔鬼的谎言。那时候天上的神不会因为我们反对他，我们很有力量，他就无能为力，他就笑了一下，他就笑一笑。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主作王他是很有力量的。你看到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在烈怒中惊吓他们。为什么？因为当主耶稣基督他作王的时候，第六节，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耶稣基督是在所有君王跟所有国家之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头上有许多的皇冠的，他的至高权力在他弥赛亚的手中的，他这个统治我们应该想一想，耶稣基督的统治，他的王权的至高性是非常至高到没有人可以比，圣父、圣子、圣灵，你是抗不了他们这种至高无上的权柄。魔鬼撒旦也许会让你害怕一点点，但是魔鬼撒旦借着地上的王会威胁你，那杀了身体不能把人灵魂下在阴间的，你不要怕他，那杀了人的身体又能够把人灵魂灭在阴间的，你正要怕他。而这位神耶稣基督至高无上的统治这是我们需要宣告的。第二个就是这个统治的权威权柄。第七节，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以色列所有作王的那些王，他们的权威都是源自于神他们在地上只是地上的一个代表，然后呢虽然他们也称为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是他不是神的儿子，他是神的独生子，不是神的儿子而已，他正是那位独生子，没有其他的，而他是自由拥有的，而我们是在基督里被算为神的儿子所以呢，耶稣他有神性，但是他以人性来到我们当中来拯救我们，他的救赎工作是神圣的，他的这个宗保统治具有神圣的权威权柄跟力量的。不但如此第二章第八节，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级赐你为田产。他的国度有他的统治的普遍性，普遍在全地所有的国家，所有的事业都是在他的统治之下的。不但如此，他的统治是不可抗拒的。第九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所以呢，仇敌对耶稣基督的权杖来讲，这个仇敌只是像芦荟一样但是呢，耶稣基督手中是铁杖他们是瓦器，是很容易破碎的。所以耶稣基督这个王权统治是不可抗拒的。但是最后我们要说，你们君王应当审问，你们世上审判官 应该受管教。为什么？因为神他设计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王，是他先为我们舍命，因此他够资格做我们的王。所以神的救恩的设计就是要展开拯救，并且呢祝福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这些的话，那我们这种整个人生啊，像昨天诗篇第一篇那个没有神的那种思想那种生活，我们说不 no no no， 然后我们今天呢是有神的，而且是这位耶稣基督来做我们的王，也正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他够资格做我们的王，因此我们今天被他拯救了，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我们是属他的，我们就被邀请或者说被卷入到一场神圣的战争里面，这里面他的统治是公义的，他的国度是不可动摇的，他是最理想的那位荣耀的君王。地上谁当选总统谁做王，我们不要说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然后不好的我们就恨个半死，好的我们就把他抬着，好像把他神化，好像他是我们，好像现在大家都觉得川普是美国的唯一盼望。不，这些执政掌权者必须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而我们更加要迫切为这些执政掌权者来祷告，因为他们不是荣耀的君王。而这个以我们的人生来讲，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今天我们就选定是有神并且敬畏神那样的去活每一天。尽管我的大姐到今年，其实如果我今年1月2号录制的话，那可能我的观点会有一点点就是以我大姐为中心，因为她得了癌症，但是她现在已经在1月底就是过世了。那我走过这将近快一年的这个伤痛期，我要回过头来说，耶稣基督就是王。我大姐过世血癌，她不负任何责任的，因为她不是恶者，是那个魔鬼应当负责任的，因为她带来导致我们人类始祖亚当背叛了神，然后最后死就入了这个世界，所以我大姐也在这个罪的咒诅之下。那今天呢，我虽然肉体还活着，但我的灵魂已经有永生了，所以我要好好的活每一天活，但肉体会衰残，那我的灵命要一天新似一天，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如果我肉体还活着，他会让我的肉体转变成为一个新的灵体。但是如果我就这样回天家了，我的灵魂是直接到天家那里去，这个身体，那你们有人说曾经 WZ 有人说李老师如果回天家了什么追思礼拜他们来负责，其实我都走了谁负责，对我来说，更何况每一年生日大家都在空中吃冰淇淋为我庆生，然后每一年就有不同的学员把师母帮我做的那种录音，第一次录有人说他们录了好几十遍然后都哭，然后讲的那些话，我说不错，这个以后追思礼拜都不用来了，因为我已经听了你们所讲的了。而对我们来讲，我们可以谈笑风生，为什么？因为这位大君王，我们的主，他将来会再来，会为我预备地方。这个就给我的生命力，可以在这个地上，无论我碰到别人，我自己所爱的人的伤痛，或我自己的伤，将来我会回天家，我会生病，我求主啊，主啊，就一个月吧，一个月之后你就接我回天家，因为我无父无母，无父无子，没有任何手足，所以呢，算了，就早一点回去吧，反正也没人照顾。对吧？但是如果今天不是回天家，而是碰到不顺利的事情，像有人就有600万就没了，我500万就没了，真的给你所信任的人就这样子他们诓骗，他们是明目张胆的巧夺豪取，反正就是这样四个字，对不起我不太会成语了，他们就这样，那你就被欺负了，对吧？那怎么样？那就去敬虔的伤痛，然后把这些交给神，然后最后我很感谢主，我可以说出我原谅，我可以说出祝福的话。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读诗篇，因为耶稣是王，耶稣是我心中的王，我是他的臣民，他高尚，他高贵，我的生命被他救赎回来， 我也理当如此活着。神啊，我感谢你。是的，因着耶稣基督，你的高尚，你的高贵，你成全了我的救恩，你成全了所有信靠你的这些人的救恩，你成全了连万物都会被你的舍命，万物都得着救赎。但是那终极的救赎还没有到来，有一天会来的。而我们今天就在等着，万物都一同叹息劳苦，等候神的种子，等候神，等候神你的时间到来，等候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特别的在今天，在我们要进到2025年，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些大姐，她已经肉体的生命结束了，但是我们的肉体生命还没有，我们还在这个地上，我们要继续选择向你忠心。我们虽然参与了这场神圣的战争，但是这场战争的结局已经定了，就是主耶稣你赢了，我们在你里面我们也赢了，而我们得胜者，你在启示录所讲的那些给我们的奖赏，我们今天现在心存感恩，我们领受，我们感谢。因此我们期盼在我们明天后天大后天进到2025年，直到主耶稣你再来的每一个日子，我们期盼你的圣灵一直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事实，我们要坚定的依靠你，我们要继续走人生的道路，我们要顺服你到底，直到你再来的日子，直到你接我们回天家，你的王权在我们身上，在全地都是不可抗拒的。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